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生命来被建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放手的爱，既然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为着这完全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跟感谢，也祝福今天的聚会，在赐下你的话语，主将你的同在也更多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最近在交通的啊，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16章开始啊，就主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啊，就有了教会建造的这个启示啊。那教会建造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啊，所以这个16章开始一个高点。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最后被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整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是圣城耶路撒冷，换句话它完全是属天的，完全是新的，新造的，而且是圣洁的。然后整个新耶路撒冷发出的都是荣耀的光辉，所以彰显的乃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是教会，所以主耶稣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启示跟教会的建造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他不是光是得着一些个别的罪人，更是呢要得着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建造第一个根基是从父来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启示，就是父的启示，讲到根基的问题，因为建造的根基很重要。那根基就是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个建造，这个根基乃是跟我们主的十字架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而且呢很宝贵的就是他不仅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不仅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根基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不是将来才钉，是已经与他同钉。所以主在十字架中说成了，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那现在有了根基之后还需要建造，因为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活石嘛，活石要被建造，所以一块石头要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个的建造就需要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当主做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所有的活石就变成了宝石，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这个十字架是圣灵给我们预备的，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这个是根基，这个是客观的真理。但是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借着十字架要来建造我们，那这一个呢是圣灵要把基督已经做成的做到我们的经历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主已经做成了，这是客观的，但圣灵呢现在把它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炼净的工作，做倒空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就慢慢被变化，越来越像主，就被建造起来。所以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讲这跟他永远的旨意有关系，一个是根基，一个在上面建造，一个是主的十字架是已经做成的客观的真理，一个是我们的十字架，这是圣灵要坐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要把主做成的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主就提到了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不愿意被自己世界来跟随，那我们就什么呢？就是要体贴我们这个原来的魂生命，就体贴我们的己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被十字架，我们就是救自己的生命，今天救了自己魂的生命，到那一天呢要失丧生命，就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失丧生命，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失去魂生命的喜乐啊。但今天如果我们愿意被十字架的跟随主，今天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丧掉生命，就让我们的魂生命不舒服，我们因为我们的魂生命是要保护自己嘛，就像刚才我们说交通了，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这是如果我们丧掉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愿意因着主的缘故，因着他的旨意的缘故，我们不体贴自己的肉体啊，我们只体贴圣灵的意思啊。如果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丧掉生命啊，到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得着生命，我们的魂生命就得着了啊，我们能够变化成主的样子啊。所以因着这个十字架就带进了什么荣耀，所以后面讲到荣耀，然后讲到国度啊。然后主就说，在这里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啊。结果我们知道，就上了变化山，带了三个门徒上去啊。那这件事情，我相信在这三个门徒的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变化山上看见主变化的形象啊，看见摩西、以利亚跟他谈他怎么出世的问题、离世的问题啊，然后有声音打断了彼得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后来彼得在写他的彼得后书的时候，这件事彼得即将要殉道了，写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了那个异象，所以他说从此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那对彼得来讲呢，这个看见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特别提到他快要殉道了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有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他们知道，但是彼得要常提醒他们啊。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你看见彼得马上要殉道了，在殉道的时候他最在乎的一件事情跟他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有关系因为他讲到，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就是讲的是变化山上的事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所以彼得亲眼看见的他从父得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这是变化山，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变化山的遭遇影响了彼得的一生。我们知道他们在上变化山之前，彼得拒绝十字架，他体贴肉体拒绝十字架，但现在呢，他要面对十字架，他所想到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这是很宝贵的，讲到他的威荣，他从父得尊贵荣耀。所以这是变化山的经历。当然那个时候彼得并不懂得那么多所以他到时候看见了这变化山上的异象，他怎么讲呢他说要搭三座棚 所以你看一个天然的人，就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我们一个天然的人，一方面我们拒绝十字架，你看我们不要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喜欢变化山上的荣耀啊，我们要搭山作棚，不愿意下山了嘛啊。但事实上这个荣耀跟十字架有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跟摩西以利亚正在谈他怎么升天的事情，他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升天了，但是他拣选十字架，所以这是主的十字架，这也是后来门徒要走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拣选十字架道路，从变化山上下来以后呢，他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准备走这条十字架的路。那当然我们知道到了山下，我们就看见一副就是很可悲的事情。我们特别讲到有一个人他充满了无奈，因为他的独生子被害，他害癫痫的病很苦，事实上是被鬼附，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父亲实在是很无奈，这边有一个独生子他没有办法控制，甚至门徒也不能医治他，所以主耶稣才说这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整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悖逆不信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信悖逆的世代，这个世代呢因着不信跟悖逆结果呢它的光景就像这样子，就是被鬼附，就是鬼在这个世代里面掌权。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被这些邪灵所控制的所以呢整个世代就像害了癫痫的病一样很苦，一下子在火里，一下子在水里而且甚至连门徒也没办法医治所以主斥责这个鬼就出来那当然门徒就在问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鬼赶出来，这个世代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主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信心所以要有一个信心像一个芥菜种那就是一个活的信心，虽然小但是呢却能够挪山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挪去那要怎么做呢？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就不能出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培养一个芥菜种的信心跟我们不断的亲近他，不断的依靠他祷告就说到依靠，不断的与他交通与他祷告，然后进食，进食不仅仅是外面的进食，更是心灵的进食，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心灵被好多资讯所污染而且呢我们愿意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权利，其实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放下自己的权利才能对付这个邪恶这个悖谬的时代。所以今天教会呢如果没有回到这个根基上面来呢，教会就没有能力。所以接下来主耶稣第二次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在加利利，还在加利利的时候第二次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次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忧愁所以你看我们常常注意到的都是十字架死的一面，受苦的一面，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十字架复活的一面，有能力的一面。如果我们注意到十字架复活的有能力的一面，我们就不怕十字架如果没有看到复活一面，我们就忧愁然后到了加百农还是在加利利那就关于纳丁税的问题那彼得说纳，所以彼得一方面在变化山上，你看他有父的启示，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到这个地方呢他又不认识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你有了启示，为什么我们的启示常常会摇摆呢？因为启示如果没有十字架，这个启示就不能落实下来，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启示如果没有十字架，启示就变成一个空想好像悬在空中， 所以所有属灵的真理、你看保罗在讲到属灵真理讲到最深的地方，讲到以弗所书、讲到在天上的事情，但是后面的三章马上就讲到地上的事了、所以所有属灵的真理和启示、借着十字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在地上显得出来、所以主再次教导他、去钓鱼、拿上来的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就得了一块钱可以做你我的税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启示很重要，但是呢启示需要十字架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到了第十八章就继续讲到国度了。这个时候门徒因为看见那么多奇妙的事情、包括变化山上包括启示等等，很自然就讲到国度。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己生命，这是与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甚至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属灵呢还是有，那己生命就喜欢大。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你看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到最后呢发了脾气。你看我们大卫是受过这么多十字架工作对付这么谦卑的人，到最后骄傲起来了，数算军队。所以你看见这个己生命总是喜欢大。门徒一方面 不愿意背十字架，看见十字架就忧愁，但是好几次门徒都在彼此争论谁伟大、甚至请了母亲来跟主耶稣讲，坐在他的左右边。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根深蒂固了，所以很自然就说天国里谁是大的、所以主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所以主耶稣不但讲道理、主耶稣用比喻、真实的找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如果你们不回转成为这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一方面他们在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一方面主回答说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话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过去我们没有很认真读，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断不能进天国。那我们讲到这里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自己要谦卑，这是我们需要我们的渴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被回转。所以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当然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只是呢受到拦阻，就不会做那么快。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渴慕呢，我们也愿意顺服的话呢，主就可以做得快一点。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讲的，一方面你们要回转，要被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被谦卑，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愿意，那这样子呢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被磨成这个小孩子那个谦卑那个接纳，小孩子彼此很容易接纳对方的，你看我们大人反而不太容易接纳对方，小孩子一下就玩在一起了，他们很能接纳的，然后他们很容易被塑造、他们没有僵化，里面没有被僵化，他们很能够被塑造，他们很依靠、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不趁着现在来学功课，越老越难学，因为我们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固执，所以当趁着主还给我们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愿意被调整，被制作，有一个依靠的生命，谦卑的生命，而且能够接纳人。所以接下来就讲到接纳，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很麻烦的，生命很不成熟的，但是呢，你要去接纳。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谦卑，一方面我们要懂得来接纳小孩子这个不完全的地方，因为你接纳他就是接纳主。所以这句话也是很重的，如果我们不接纳别人的话，我们就拒绝了主， 所以这话很重。凡为都名接纳像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纳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我们常常让人家跌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别人跟我们发脾气，我们才知道我们惹火了别人。所以主说这样的人呢，还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他这个颈项，沉在海里面，免得他来作恶，免得来绊倒别人。所以这很重的话。好，那整个世界都是有祸的，为什么呢？因为匠人绊倒，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匠人绊倒，让人不能够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让人走偏了路。所以你看他的结局什么，就丢在火里面，丢在水里面，地狱的火里面。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为什么会绊倒人呢？因为我们自己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绊倒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讲得很好，但我们所做的所行的绊倒人。还有我们的眼可能叫人家跌倒，我们的眼神，我们的眼光，我们怎么看人，因为眼中所看的常是我们心里的发表嘛，眼睛是灵魂之窗嘛，所以我们怎么看人，我们那是我们跟我们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需要挖出来丢掉，这需要砍下来丢掉，这什么工作？这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十字架，我们应该拥抱十字架。如果你真的知道十字架的宝贵的话，我们实在是，所以甘夫人说他要亲吻那鞭打他的鞭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天然人没有人喜欢十字架，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接受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做，将来有一天还是要做的。如果今天没有做，在国度一千年还是要做的。所以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轻看就说出了我们的骄傲，轻看就说出了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对人的态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回转，要被回转，我们要谦卑，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工作。所以这里全部讲的都是教会的建造，因为讲到弟兄嘛，他们的实质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一个最小的小子，信主的小子，他们有天使常常去见父的面，告诉父这个小子被轻看了。所以这很严肃的事情。好，一个人若一百只羊走迷了路，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找着了这比那没有迷路的还欢喜呢？你们在天上父也是这样，不愿这小子你失上一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从好像死而复得，死而复活，主看重每一个这里的小子，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那他主要是对我们来讲的，就是说对一个门徒讲的时候，他是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呼召我们走这条路嘛。那很多的小子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什么叫十字架，所以他们可能生命没有成熟，但是你还是要接纳他，还是要挽回他。好，接下来这边的一段话啊，我们也是常常容易误解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现在有人得罪你了，你看见我们一方面要接纳人呢，但是现在呢这个人伤害你了，你得罪你了，你要怎么办？我们一直接纳吗？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你看见你把你的弟兄挽回来了，所以你看一方面接纳一方面挽回啊。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现在两三个人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教会有教会负责的 这些生命成熟的，若是不听教诲，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我们常常读这一段话，我们很容易误解，所以人家有错了，我们马上去指正他，指正不行带两三个去修理他，再不行告诉教会了，教会再不行就把他赶出去了嘛。外邦人跟税吏一样，但是完全误解了这里的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主讲的什么呢，因为这段话你必须跟前面来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谦卑接纳，那另外一方面呢不可轻看，然后呢如果能够挽回他呢，父也要欢喜，天上也要欢喜。所以你看见这整个是这个我们讲这一段的一个背后的那个真理，他的灵在所在。所以这里你看见的这里整个是为着挽回，所以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指出他的错来，这跟我们的灵有关系。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的灵呢，这件事情就做得行得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读圣经话，爱先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对人家讲诚实话，结果事实上我们讲的时候一点爱心都没有。所以这里的指出他的错来呢，是站在一个谦卑的灵里面，以爱以谦卑为着人服侍别人挽回别人，而不是盛气凌人的去指责别人的错。这是这一段的真实的意思。因为为的是什么呢？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换句话你的弟兄被扶持了起来了，脱离了他原来那个错误幼稚的光景，你看得着他了多美。但是呢这个弟兄可能他很属肉体，但为了挽回他呢，你是没有办法，你就找两三个人可能跟他熟的他信得过的来帮助他挽回，但他还是不肯，那就告诉教会。因为教会有照理说教会是一些属灵的，正常的教会都是一些属灵的那些有经历的弟兄姊妹来，那就他还是不听。那不是说他不信主，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可能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破碎的人，那结果怎么样呢？并不是赶出教会，就是要带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叫外邦人和税吏？第一个，主耶稣来就是拯救外邦人跟税吏，他还跟税吏一起吃饭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还是要爱他。你怎么爱外邦人你还是要爱他，你怎么爱税吏你还是要爱他。但是呢，因为他是外邦人是税吏，所以你不能够再就不需要再去跟他有这个属灵上的交通。因为对一个属肉体的人来讲呢，你如果去一直跟他讲属灵的交通，他听不进去，所以你只能在爱里面带到，从旁边慢慢扶持忍耐，也许有一天主开了他的光景，然后你可以恢复跟他属灵的交通。所以我们在山上的教训里面特别讲到，你不可论断人，但是呢你也不能没有属灵的分辨，因为论断人的时候是 judge 人，是审判人，我们常常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来批判别人。但是有属灵的分辨呢，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用谦卑用爱来扶持别人。同时呢主耶稣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我们讲过狗是代表外邦人说的，猪是代表属肉体的基督徒说的。你们不能把圣物把山上的教训，不能把珍珠把他属灵的经历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反而践踏了，还转过来咬你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特别是告诉我们，乃是说为着挽回以谦卑的心来扶持，以爱的心来挽回。那如果他一直拒绝，他可能还是落在肉体刚硬的地步呢，我们可以把他当成外邦人税吏，我们还是爱他还是关心他，但是呢我们暂时停下来与他有属灵的交通。所以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然后主耶稣接下来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好，那16章讲了这句话， 十八章也讲了这段话，十六章讲了教会，十八章也讲了教会，所以两个都讲了教会啊。所以这个释放跟捆绑跟教会有关系。那十六章讲了教会呢，是指着宇宙的那个教会，因为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所以整个宇宙的教会，所有各地信主人都在这个里面。但到了十八章呢，你就发觉它发生的问题是在每一个地方上的教会，就我们每天面对的弟兄姊妹了。十六章讲的是可能从古到现代不同地域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里面，但到了十八章呢，就发觉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了弟兄姊妹发生这个问题，在地上受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那到底捆绑什么，释放什么？捆绑仇敌在这个弟兄身上的工作，释放这个弟兄从肉体中脱离出来，让他跟随圣灵。所以这是有针对性的了，因为现在教会发生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捆绑，天上捆绑，我们释放，天上释放。但是这个原则在什么原则下面呢？就是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后面就讲到很重要了。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也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出了问题，我们大概就是怪来怪去，或是我们灰心，我们很少为这个光景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的祷告，譬如有一个人生病了，我们祷告很难同心合意的，有的人说求主医治他，有些人说他这个人大概主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旨意，或者说 他最近发生了有一些问题，这个人不太顺服，所以主在管教他。那有的人可能说他神大概在他身上有更高的旨意。你看我们对一个人的祷告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的。但在这里呢，当你看见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同心合意，怎么同心合意呢？就是捆绑跟释放。他为什么会捆绑？他是被仇敌捆绑，被世界捆绑，被肉体捆绑。你要怎么释放呢？就让他从这里面被脱离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有甚至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这个同心合意很重要。当这个同心合意不是你同我的心合我的意，也不是我同你的心合，而是我们都摸到了神的心意，那叫同心合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人家都跟我们的想法一样，但别人也想我们跟他一样才能同心合意。事实上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所以真正同心合意是摸到了主的心意。这都跟我们平常我们讲到的操练亲近主、背十字架，这都有关系的。所以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摸到了父的心意嘛，他一定成全嘛。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聚会，这两个人在地上为什么能同心合意呢？为什么父能够成全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奉主的名聚会。我们都奉主的名聚会啊，但主耶稣这里的奉主名聚会比这个更深。就是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能够与主的名相矛盾。意思就是说，你看主的名是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圣洁，讲到他的公义。那如果我们不公义不圣洁，那我们聚在一起不叫奉他的名聚集。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主的光，需要主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奉他的名，而且呢顺着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乃是为我们主做见证的，所以不是凭着自己啊。如果我们凭着自己呢，就不是奉主的名聚集了嘛。所以奉我的名聚会，那就有主的同在。那所以有主的同在，你看这些事情就解决了。所以那当然这里讲的很简单，但实际上应用起来，你看我们就在教会中发生那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这很宝贵的。好，接下来那彼得听了这个话以后，当然这很难了，对不对？因为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嘛，然后彼得进前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这里讲到饶恕。我们知道生命的建造跟饶恕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人，你看我们生命的建造就受到亏损。如果彼此不能饶恕，我们个人生命有亏损，整个教会的建造有亏损。所以这个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主导文里也讲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赦免我们的弟兄，在天上的父他也不会赦免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个赦免在弟兄姊妹当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摩擦，大家在一起，如果是路人没有摩擦，没有什么好赦免，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很在一起，因为太接近了就容易摩擦。那在一般来讲，你要饶恕个人两三次就不简单了。那彼得说饶恕七次可不可以？七次已经很不得了了，但主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因为当你还在算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事实上你还没有饶恕，你真的算了七十个七次大概就忘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很难饶恕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得罪我们？因为我们先得罪了别人，事实上很多时候问题是在我们身上。你看彼得说他的弟兄得罪他，他的弟兄是谁啊？安德烈嘛。彼得是一个常常讲话的人，安德烈是不太讲话的人。你想一个常常讲话的得罪人家容易呢，还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得罪别人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怪别人，或者我们想要饶恕别人很难饶恕的时候，事实上问题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马上跟他讲，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然后主耶稣又讲到了，解释了，他讲怎么解释呢？他讲到天国，天国。所以饶恕跟进天国有关系，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天国。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王，仆人就是我们奴仆，所以有一天他要跟我们算账的，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这一千万银子是欠的，一千万银子是谁呢？就是彼得，也就是我们了。那你一千万怎么还得出来啊？所以主人说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切都卖了偿还，其实卖的还不够了，还不清的。那仆人就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主人的仆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这是主对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把主的赦免看得很轻，而且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主的赦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越过越认识他的赦免有多大，所以一出来见到他的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就在教会里面的同伴，欠他只不过十两银子，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你把所欠的还我。他同伴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竟然不肯， 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所以如果照这里讲，弟兄得罪我七次，只不过是欠我十两银子，我们欠主一千万两，所以他对同伴这样子呢，众同伴都看见了，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常常犯的这个错，众同伴都看见，就忧愁啊，就告诉主了。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不过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还充满了天然肉体之气嘛，所以有的时候人伤害我们，真的伤害得很深，我们的确很难赦免。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赦免。如果我们说我们赦免，可能我们还没有被人伤得够深。在我们天人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有些伤得实在是深，所以需要主，只有主的生命能赦免啊。所以我们再说，这不是我们能够回转的，是主要帮助我们。但是秘诀就在我们前面所交通的，你愿不愿意？你没有办法赦免这个，因为他害你太深。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赦免？你如果不愿意赦免，你就没有办法赦免。而且呢，这不赦免的灵会一直的在吞吃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破坏我们的生命，而且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羞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赦免，我们愿意来赦免的时候呢，那主就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可以有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没有办法赦免，这人伤害我太深。但主啊，因着你的缘故，我愿意赦免，你帮助我啊，那主就有办法，在一段时间之后，他能够让我们不但赦免，而且能够忘掉。结果呢，我们就得了自由。因为一个不赦免的人是被捆绑的人啊，一个能够赦免的人是一个在灵里面自由，而且属灵生命能够被建造的啊。所以这一点是。讲到天国，讲到国度的问题，这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第十九章。那十九章发生是发生在犹太的境界了，换句话是从加利利离开了，离开加利利了，现来到了这个犹太的境界，准备要因为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嘛。所以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所以很多人跟着他从加利利啊，来到了犹太，然后有很多的病人。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很特别的，就是他每一次有一段的教训之后，他就行了一些医治或是神迹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一直在讲国度。你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天国就神的国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对不对？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啊，也在乎全能啊。所以一个真正走国度的道路的人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但是同样的同时也有属灵全能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你看他每一次讲完的话，他就一直没讲完。换句话，他这个人他所说的就是他说是的，他是走十字架的路的人，所以他的生命呢带着全能的人。但这里更是说到了主的怜悯跟爱。为什么？ 因为这些跟随他的人后来呢，也是很多也是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哦，因为很多人欢迎他，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到后来呢，很多在十字架上就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哦，对于这样的人，一个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呢，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怎么样呢？他有爱，有怜悯，有医治。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宝贵的生命。好，因为来到了犹太境界，那很多的法利赛人啊，那文士都在这一带啊，所以就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了。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24章，我们看一下摩西怎么讲的。在生命记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你看，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你不喜欢他，可以给他一份休书，离开他。你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因为他自由了嘛。后夫后面的丈夫若恨恶他，又写休书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或是娶他的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是摩西在那时候所讲的话。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呢，什么是不合理的事？什么事情造成你不喜悦你的妻子？你可以写休书，摩西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后来呢，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解释了。那解释以后就主要就分成两个部分，两种学派。有一个学派就是说呢，这个人这个妻子犯了淫乱的罪，那当然你就把它休掉，这是合理的休掉。那另外一个学派讲说，摩西是讲说他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吗？你可以就可以休他。所以呢，这个学派的人就讲到，如果你太太烧饭烧菜烧得不好，你不喜欢，给他一个休书就可以休掉。或是他脾气不好乱发脾气，给他休书。或者他喜欢老是喜欢唠叨讲话太烦人了，你不喜欢，给他一个休书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就变成不同的讲法。所以现在呢，他们来问主了。当然他们问主呢，主要是为了试探主，看看主要怎么解释，好抓住他的把柄来对付他。那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啊。主耶稣怎么回答呢？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既是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宝贵。第一个就是他把人带到起初。所以今天我们对事情，特别是属灵事情的判断，因为现在已经被很多时候落在宗教的里面，已经离开了那起初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了，当你离开起初的心意之后呢，你怎么讲都不对。所以主耶稣带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属灵的事情你必须要回到源头， 当我们回到源头我们就清楚了，就好像他们带他们去了该沙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带到源头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当你来到约旦河的下游，你看现在约旦河外嘛，约旦河的下游就污浊了嘛，你就看不清楚了嘛。所以主第一个就告诉他们起初。所以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从神的话回到起初的话呢，你就发觉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东西是人的东西，是传统的，是宗教的，起初不是这样。第二个呢，他说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所以主怎么解释婚姻的问题，他从创造来解释。所以你看见了创造，不但回到起初，也看到神的创造。所以很多时候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事情，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然后不仅借着创造来讲，也借着神的话来讲，并且说，你看这是神的话啊。所以你看主怎么解释这个属灵的情形，把它带到起初，带到神的创造，带到神的话里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这个经我们都练过，但这里有一个意思很宝贵，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看照着我们的观念里面，什么关系最亲呢？父子嘛，对不对？妻子可以休掉，父母亲你不能够休掉啊。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有个关系比父子关系更亲，就是夫妻。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你看父母跟儿女是那么关系亲的，人还要离开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分不开的，这是主的解释。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主回答他们的问题，把他们带到起初，我觉得这个是太棒了，对不对？那当然他们不服气啊，所以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因为圣经上这么写了，摩西你看圣经上讲的，他们也用神的话。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他们说摩西吩咐，主说神许你们。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差别，一个是神永远的旨意，一个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神许可我们，并不代表这是神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祷告祷告，神给我们了，那不是神最好的心意，上好的美意，那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诗篇上有讲到那些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但是却让他们的信心软弱。所以这里有神许可的旨意，这里有神永远上好的旨意。神常常给我们许可的旨意，是因为我们心硬，或者说我们生命还够不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我们对生命浅的人跟我们对生命深一点的人，我们的帮助都不一样的。我们是按着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是许可，有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永远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起初，因为起初是神永远的旨意，神上好的旨意。我告诉你，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所以 休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淫乱，因为淫乱破坏了夫妻的合一，已经破坏了，所以如果没有淫乱，你休了这个妻子，那有人娶那个被休的妇人也犯奸淫，因为他破坏了合一，所以不是你休了就可以的。那门徒对耶稣说，人既是这样啊，门徒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想到哇，娶一个太太没有很麻烦，你很难休掉，还不如不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娶啊，同居啊，那更糟了，对不对？所以门徒也发觉哇，太麻烦了，不倒不如不娶啊。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写到后来写了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讲到，到后来啊，那鬼魔的道理就是禁止嫁娶啊，也是一样的啊，类似的情形。所以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啊？因为有生来是阉人，有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赐言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婚姻的制度是神设立的，但是呢，有些人可以不娶不嫁。第一个呢，生来是阉人，就是说他生来就有先天的条件，他没有办法结婚的，可能身体的缺陷或怎么样。有些是被人阉的，这可能是被处罚或是意外或是什么东西。那也有人是专门为天国的缘故，他能够不娶不嫁。所以你看启示录让144,000人得胜的里面，他有一些就是没有嫁娶的，完全为天国的缘故。所以这个话呢，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那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提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从12节开始看就好啊。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保罗讲话很有意思，他说按照主的意思我告诉你们，有的时候说不是主说，是我说的，但是后来他说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了，所以他虽然是自己说，但是也是圣灵感动他。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为什么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呢？圣经上说，我们应该不幸与不幸不能同负一轭啊。但这只是在哥林多教会啊，因为他们从前呢都不幸的，现在两个都不幸呢，有一个幸了，现在变成幸的弟兄了啊。某弟兄，结果他的妻子不幸，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那妻子呢也情愿和他同住，那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不要休掉他，不要说你没信我就把你休掉。那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那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意思就是说你要学功课了，要学功课，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接近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那为什么一个信的丈夫妻子就变成不幸的妻子也变成圣洁呢？那我们需要知道圣洁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 圣洁它的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出来，被分别，本来我们是属世界的，现在被分别出来。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两个人是一体的嘛，你现在你信了他没有不信嘛，所以因着你们还在一起，所以因着你的信呢，你们就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了，是圣洁的，是在主来看是属他的，所以孩子也是一样。但是呢，如果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因着两个都不信嘛，现在有一个信了，另外一个说，你信了，我不信，我要跟你分开来。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意思说他如果坚持要走，就让他走吧。这是保罗说的，不是主说的。保罗说的，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因为有的时候你绕了半天，他坚持你不放，就和睦的问题啊。那你在做妻子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在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们愿意在一起呢，说明有一天神也要拯救他的啊。所以这是保罗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所以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呢啊，离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有一方犯了奸淫。但是呢，这不代表说犯了奸淫就一定要离婚啊。所以按照新约的观念，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提到这件事情。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来嘛。所以如果今天一对夫妻，信主的夫妻，其中有一方失败了，当然另外一方可以要求离婚，但另外一方呢也可以因着爱的缘故赦免。如果对方也悔改怎么样，也可以赦免包容，然后继续走前面的路。那这就是学习忍耐爱包容的，这新约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有人特别跑来，这法利赛人跑来试探主，问他说关于休妻的问题，所以主就在这里特别回答了他们把人带到起初，带到神的创造，带到神的话让我们看见了夫妻两个乃是一体的。如果有信的丈夫不信的妻子呢那说不定神也因着你的缘故把这个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接下来下一段也是一段关于小孩子的事，我们下次再教宗教好不好？我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的话是何等的纯净，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常带我们回到你起初的心意中。主啊，不要让我们落在仅仅是你许可的旨意底下，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那永远上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面前。谢谢主恩待我们，听闻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